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话，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清醒的头脑，让我们能够明白这句话，这一段话你要向我们启示的你的心意，让我们真是能够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让我们能够真是单单的信靠他，单单的侍奉他，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父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无比丰盛的恩典，祝福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上次我也给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看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呢，它是引出了，从第六章一直到十一章的内容。这里讲到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要所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得以降服，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引出了整个呢，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几章那整个的一个内容。而这个主题很清楚，就是呢，神借着当年摩西给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之后颁布这个约中的诫命、律例、典章，要让他们呢谨守遵行。目的是什么呢？让他们能够敬畏神，能够爱神。那最终呢，是为了这一群人作为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他们的好处，使他们的日子可以长久，使可以让他们到流奶与蜜这个应许之地，使他们在应许地上人数增多，可以得着呢神耶和华神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就是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神也是呢以色列列祖的神。那这里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头提到说，十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你的地。所以在这里头，这段经文就是说，神要带他们所去的那个应许之地，是呢，神已经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应许说要让他们得着这个应许地。那当年呢，以色列人跟这个摩西呢，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岸讲呢，你们要进去得这地了。那这个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先祖，这个以色列的先祖所应许是这个应许就要成就了。那要成就这个应许之后，他们要做什么呢？这是今天我们这个经文要讲的。那在十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一个大的，这个从六章到十一章这个经文的一部分。那这一部分里头，就是在这里头第二节里头，要让他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要让他们敬畏神，那要是以至于呢，他们可以得好处。所以啊，这个六章的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是一个段落。这一个段落以什么分开呢？就是第四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上次我给弟兄姐妹看了希伯来文，说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Ahad。 所以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什么？说你们要听， 而尽管呢这一句话说这个四节到九节这块六章四节到九节是什么的内容啊，以色列人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看重，他们每天早晚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呢来念诵这段经文。但是呢你弟兄姐妹你要翻到第九章你会看到他又有重新一个什么，第九章里头第一节这块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同样的就是什么以色列说你们要听什么呢啊，就是引出了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啊。所以呢可以说呢从六章的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一直到呢第八章的二十节，这是一个段落。那之后呢从第九章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你要注意我给讲的话，你要存在心里，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大框。那我们会看到从第六章四节一直到第八章这将近两章半的内容里头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呢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如何来敬畏神，如何来爱神，如何呢来谨守遵行的这个神的律法诫命典章。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头它是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讲怎么来呢敬畏神。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可忘记神，这个神是不可忘记的，你不可忘记它表现在是什么呢，你不能随从别神，你不能是侍奉其他的神，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哎，你要把神过去的救恩的这个作为啊告诉你下一代。其实这又重复了前边六章上一次我给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六章七节到九节的这个经文，就是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这是又进一步的讲到哦，你要告诉你的下一代耶和华神拯救的这个作为啊，这是今天一会儿我们要看的。那第七章呢是从呢就是如何对待迦南应许之地的那个外邦的那个民来给出了一个命令，你怎么对待他们啊。其实这段经文这一章的内容我们下一次是应该是六月的第一个主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呢重点讲了神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要把迦南地的那人要实行灭绝啊，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也是呢比较容易呢引起人对神的话对这位神怀疑的经文。所以我在六月的第一个主日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那第八章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哦，你们要进了迦南应许之地，你吃饱了喝足了，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个呢是事实上跟今天的经文有联系，就是说你到那里的吃饱喝足你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今天的经文说你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就是你不要侍奉别的神。那第八章那里头说你不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啊，你要正确的看待你自己啊。这是从这个大框上我们看了这个经文。那今天呢我们就看了六章的十节到二十五节，我想分两个方面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呢这段经文。一方面呢是从顺境逆境都要信靠侍奉神，那第二点呢就是教导下一代记住神的救恩啊。弟兄姐妹会问了，我这个顺境逆境都要信靠侍奉神，这个这段经文里的好像前面讲得很清楚啊，顺境的时候就是你吃饱了喝足了吃得饱足哦，要注意呢不可忘记耶和华神，哎，这很清楚，可以说呢这是顺境要信靠侍奉神。好像这段经文里头没有讲到逆境啊，逆境在哪里呢啊，逆境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十六节啊，一会儿我还会具体跟弟兄姐妹讲，这个逆境是出自呢你不可，这十六节说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 像玛撒在玛撒那样试探他，那在玛撒是什么情况？以色列人是怎么试探神的啊？一会儿我会跟你讲，我们会看到这是在逆境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第一点呢，就是在顺境啊、逆境呢，都要信靠侍奉神。我们先看呢，在顺境当中，那这一段经文呢，在十节和十一节这里头，讲到呢，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造的；那里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我们知道迦南应许地啊，事实上是虽然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你从实际的地理这个位置，你会看到那里的地啊，事实上是水源不足的，它这个干旱期是蛮长的，所以要有足够的水源，那里呢可以说是靠天吃饭的，是靠耶和华眷顾的地。所以流奶与蜜之地事实上是有耶和华眷顾之地。那在这个耶和华眷顾之地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地。那这个地呢非常特别的是，这个地是神早就应许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这个地呢，他们得到的东西，我们会看到有又大又美的城市诚意，这里的有呢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我们想想弟兄姐妹，装满各样美物应该是至少生活必备的是有了，那还有呢各样的美物应该还有呢起居娱乐的享受的，可以说呢各样都齐备了。还有呢凿成的水井，这就是说你在那个干旱常年干旱的地方，你有水井，有水供应你，有足够的水，这是有喝的，而且呢还有吃的，有葡萄园、橄榄园。而且呢他们进到那个地不是呢他们所得的，他们得到的是现成的，所以呢神把他们带到了应许地。那迦南人，他们把迦南人赶出去，得着迦南人所得着的这一切，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后边第七章我们还会具体的再讲，哇，神好像怎么这样这个不公平啊，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应许地，把这不是侵占吗？这不是侵略吗？我们到第七章我们还会再讲，陆陆续续我们还会再讲神为什么是这样的来对待迦南地的那人啊，那这样的对待迦南地的那人，那些人。我们如果熟悉约书亚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呢，在约书亚记里头，他们实际上是征战得地的时候呢，耶利哥呢是神吩咐说把这城完全毁掉了，把这物你们是不能得的，然后爱城呢也是呢要毁掉的，但是可以得其中的掳物的。这个还有一个城呢，就是应该是叫这个夏所，这个城也是呢被毁灭的。其他的城应该呢就是神是希望呢以色列人把迦南人都灭绝，然后得那城得那地为业。但是实质上在约书亚记里头我们会看到呢，他们有些城是得了，但有些城呢没有得到，他们有些呢是把迦南人灭绝了，有些城呢他们没有灭绝，迦南人呢还住在中间。所以这是实际上神虽然神的心意是让以色列人要时时灭绝，但是因着以色列人呢跟神的这种关系里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没有完完全全的跟随神，他们呢就是这个迦南人呢没有被完全的被灭绝，这是约书亚记那里头告诉我们的啊。但是呢约书亚在跟以色列人又重新立约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呢这个进入呢迦南应许之地，他在年老的时候呢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呢就是这样说哈，说我赐给你们的地，这是在约书亚记24章13节这里说，我赐给你们的土地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的这样一个他在老年的时候跟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立约，重新的立约，那重新所强调的是说，哇，这你们现在所得的非你们手所做的啊，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赐，你们得着神的恩典了，得着神的恩赐了，你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要敬畏耶和华神，那单单的侍奉他。那当年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这所讲的所强调的这一点，也是呢摩西在约旦河东岸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强调的这一点。刚才提到说你们到那里头，你们吃了而且饱足了，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吃了还能饱足。我们往往哈，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追求里头，其实你就会看到人世间所有的追求也出不了这几方面的追求。这些追求里头你会看到我们当往往向往又大又美的城市。我是出生在农村的从小我爸我妈就给我一个观念，要好好读书，你要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就是种地的，你要好好读书，你可能到县城里去，你也可能会到大城市里去。所以我将来我读书之后上了大学毕业的梦想就是到县城做老师了，但是我的梦想之后我要再读研究生我甚至要再读博士，将来我可以到大城市里去这是我们人生的追求，我们好多人的追求，要到大城市里去，要有好的，要有大房子要有房子，而且呢要有吃的有喝的，生活条件物质丰富这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可能呢我们就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个学术水准技术来打拼，我们在自己呢努力追求这一些美好的事物，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好的，是人生必备的，少不了的。但是呢圣经里在讲的时候，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自己来追求，即使是自己追求也是神所赐的。这一点里头我们要记住，在追求中我们要靠神。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把这些看得成了我们的追求的目标，成了我们的人生活着的这个整个的目的成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梦想，这是我的梦想，我在追求这些，我在打拼这些，甚至有可能是什么呢？我信靠神，我信靠耶稣，也是为了好好的实现我这样的梦想，我能够进到又大又美的城市，我能够有进到明亮宽敞的房间，那里头应有尽有，我有吃有喝的，还有享受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戒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省察的，我们在追求当中我们信靠神，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可能呢我们追求到了，但是我们在享受当中我们可能把神忘了， 第八章里头那里有提到说，我得到这些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能得到的嘛。那时候到第八章我们再详细讲。所以这里头讲到说，以色列人呢，进到这个迦南地，这个是神的恩赐，进到迦南地得到神的恩赐，一个很大的诱惑就是可能呢他们把神忘记。所以呢在这里的摩西呢特别的要让以色列人呢说，那时候你要谨慎，那时候你要小心，免得呢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这里特别呢对耶和华神呢有一个修饰，他是这位耶和华神是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其实这段经文里头下面的经文也会强调呢，这位耶和华神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神。哦，你这个神你要记住他，记住这位神曾经在你们身上施行拯救的，把你们拯救出来，让你们得自由。所以要谨慎，所以要小心，不能忘记这位拯救你们的神，是他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是他把你们从这个奴被奴役的状态当中解救拯救出来的。所以你们不可忘记这位神，不可忘记神的救恩。进了应许之地，有了安居的地方，进了应许之地，进到了那个又大又美的城市，有吃有喝，得饱足了，吃了却饱足，成功了，富足了，你不可忘本，要记住耶和华神。我们中文里头有说到说饮水思源，有说呢居安思危。居安思危的话就是你不能忘记耶和华神，然后也有说呢吃水不忘挖井人。你得着了这样救恩，进到应许之地，你不能忘记那拯救你的耶和华神。所以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不可忘记赐恩典的这位神。那不可忘记这位赐恩典的神表现在什么上呢？就是表现在十三节和十五节，一直到十五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呢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呢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哦，这里头是有结果的。这里头讲到呢，摩西呢讲到呢，如果他们不侍奉神，随从别神的一个警告。十三节和十四节可以说呢是对十诫第一条诫命的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十诫的第一个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所以呢，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有别神呢，在十三节十四节这个注解里头就是什么呢？就说哦，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单单侍奉他，然后呢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这是呢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进入应许之地会面对各样的诱惑试探，他们最大的诱惑就是他们得饱足之后，他们忘记神，然后呢他们去敬拜侍奉外邦人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所处的诱惑里头，我们可能不会有去敬拜侍奉外邦的神，但是我们这样这个我们在这里头这个诱惑里头，其实也像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追求我们个人的梦想，我们的财富名望地位的时候，我们可能呢忘记了神，可能的财富名望地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谨慎，不可忘记耶和华神，他是拯救我们的神。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约中，这是我们在看这些律法规条给他们要行使责任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他们是在一个约里，他们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这个约和关系 是在神的恩典之先的，是因为神拯救了他们，是因为神要跟他们立约，是在这个约中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然后以色列人呢要做耶和华神的百姓，所以他们要有责任。如果他们不能实现这样的责任的话，他们去侍奉别神的话，那这位神本来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这位神也是一位呢圣洁公义的神，当他们不能守约的时候，这位神呢就会呢向他们发怒，甚至从把他们从地上除灭啊。这是呢摩西呢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所以在约中这样一个主题，就是你守约就得着神的祝福，背约就得着神的这样一个审判。这个主题呢会在申命记里头反反复复出现啊，就像呢这样一个主题，你要敬畏神，遵守耶和华神的诫命，这样一个主题反反复复出现一样。所以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不可敬拜侍奉其他的神，就是不可侍奉敬拜其他四维列国的神。神要他的百姓忠心，神要他的百姓专一的来敬拜他，所以照着耶和华神所启示的，照着耶和华神的话，照着耶和华神在约中的律法来呢行使他们个人的责任，要好好的敬拜神。兄弟们，我们要回想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哈，其实呢特别是你要看一下士师记，你就知道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的时候是谨守遵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神祝福他们，神让他们四维安宁的，有的时候是20年，有的时候是40年，有的时候是80年，这是在士师记时候以色列人可以遵行神的诫命80年。弟兄姐妹，我在讲士师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信靠神，如果我要能够一直信靠神80年，我这一辈子就一定是稳妥的得救了。以色列人可以侍奉遵行神80年，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是背逆神的，他们拜了其他人的偶像，外邦国的这个偶像，所以神呢就把他们放在呢这个周围外邦国的手中，来侵略他们，来挑战他们，来压制他们，以至于呢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再呼求耶和华神，神呢又再一次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这个历史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忘记神，而且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特别是呢我们从申命记第9章开始，他们呢是常常的忘记神。我说的这个常常，事实上就是从整个1000年的历史当中，他们有的时候遵行了神，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他们呢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他们呢没有呢真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神，他们敬拜了呢外邦的神。所以以致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被掳，这是以后我们都会看到啊。所以呢在这里头讲到说，你在繁荣富足顺利的时候要小心，不可忘记神，要单单的信靠侍奉神。这是摩西呢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给他们的警告，好像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就先使用借着摩西呢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先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富足了，你们要小心，要单单的呢侍奉神，要单单的信靠敬畏耶和华神，这是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就是在16节这个经文，所以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摩西在这里提到呢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来到呢寻的旷野， 这个玛撒在寻的旷野这个地方，我没有给弟兄姐妹拿个地图哈。这件事情呢，具体呢记录在呢出埃及记。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啊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这里讲到呢，他们在玛撒是怎么试探神的。他们怎么试探神呢？就是他们来到了这个寻的旷野，在非利丁关这个安营，啊，那个地方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结果他们就开始什么呢？抱怨神。他们抱怨神表现在什么呢？他们开始埋怨摩西。他们就跟摩西啊抱怨争闹，他们要向摩西给他们水喝。具体的怎么埋怨的哈？那段经文里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他们一说要水喝之后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击打磐石，这个击打这个磐石啊，这个磐石就会出水，这个给他水喝。那十七章六节到七节这段经，这七节啊，这样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是百姓可以喝。摩西呢，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其实在非利丁安营，但是呢，他们给那地方起名玛撒，玛撒就是玛撒，这是试探的意思。又起名叫米利巴 Meriva 哈 ，Meriva 就是有争闹的意思，争竞的意思。这里特别起名。给那地起名做了纪念，就是以色列人在当时那个时候，他们埋怨神，他们抱怨，跟摩西呢，来这个埋怨，来争竞。具体他们怎么说的呢？可能是这样说的，在这个经文里的这样说了一句，给他起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这里讲到原因，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试探耶和华神说我们没有水喝，具体争闹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具体怎么讲的，但是关键他试探神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喝之后，他们就说，神在我们中间吗？神不是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吗？神不是要把我要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吗？耶和华神不是有大能的神吗？耶和华神不是眷顾人的神吗？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你看看这个环境，我们这么渴没有水喝，谁给我们水？耶和华神在哪里呢？耶和华神在我们中间吗？所以他们的表现就是抱怨、埋怨耶和华神，埋怨耶和华神这个所拣选的仆人摩西。他们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没有水喝是一个实际的困难的环境，但在这个实际的困难的环境当中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依靠神。就神的心意里头，即使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也相信信靠这位神是有大能的神，这位神是眷顾人的神，这位神是与他百姓同在的神，我们安静等候忍耐，靠着这个信心来胜过这样的难处的，当然是不容易的，但神的心意里头就是在困境当中我们不能怀疑呢神的同在，在困境当中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耶和华神是在我们中间的，耶和华神是会引领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我们要坚定的信靠他，不能埋怨，不能试探。所以这是呢摩西呢再一次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说，当年那第一代的你们这个父辈们这样在玛撒 这样试探神，在困境中没有水喝的时候试探神。所以你们将来到迦南地之后啊，可能你们也会遇到各样的难处，遇到各样的困境。在困境中，你们不要像你们的父辈那样试探耶和华神，反倒要做什么呢？下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这个法度律例，这是又是像重复一样。所以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降服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所启示应许的那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赶出你的一切仇敌。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这就是在约中哈，神的应许和人的责任的一个联系，就是你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为善的事。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为善的事，什么样是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呢？就是在耶和华神所启示的这样的律法规条当中。那在这段经文里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吃进了应许之地，吃得饱足的时候，不可忘记带领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这位耶和华神，你们不可忘记他。然后你们不能侍奉呢其他外邦人的神，这是一个表现，就是是在神里头是对的，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善的事。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呢，他们当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得到了神在约中给他们的应许，使他们富足，使他们能得到那应许之地。然后呢，耶和华神也会为他们赶出仇敌，这是呢在约中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不论遇到什么环境，不论呢在这样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所处的是多么的艰难，当年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坚定的信靠耶和华神，谨守遵行神的命令典章和律法，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得着呢以至于可以得着神的赐福和应许。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顺境当中我们不要呢自满，我们顺境当中要呢多多的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这个顺境当中我们得到的这一切的丰富都是从神来的，在逆境当中就求神怜悯，要耐心等候，在逆境当中呢要不灰心，能够仰望神，那相信呢神掌管一切，相信呢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当然这个过程呢需要我们自己在实际的境况当中来经历。我们有好多的中间我们有见证的，就是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依然呢信靠这位神。我这个周末我是去了回到我的这个亚特兰大母会那里的艾默瑞大学的学生团体，我是参加呢一位姐妹她的葬礼，追思礼拜。她因着卵巢癌去世，她是在疫情之间得了卵巢癌，然后呢最近复发去世了。结果她其实还蛮年轻的，才62岁。他是呢艾默瑞大学团契的初建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去是因为我从这些创始人当中我得到了很多。这位大姐呢帮助我们一家很多。我当时呢我在昨天我有简短的回顾当中，我只给弟兄姐妹回顾一下她这个姐妹。我对她就是认识她，从2002年认识她一直到现在大概是23年的时间。认识他多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有好多的难处，有好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他那个笑容是非常的笑得开心，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从来不抱怨他有多么大的难处，从来不抱怨神 我这样侍奉神为什么得让我得癌症，我这样侍奉神为什么这个癌症好一点之后又复发，我这样侍奉神为什么这个癌症这个药不见效。他没有抱怨，他那个里面就是还是弟兄姐妹的昨天的见证里头，他还是在鼓励人，还是在为别人着想。那他在为他的追思礼拜里头他选的诗歌里头第一首诗歌呢就是荣耀归于神，那第二首诗歌呢是这个爱是神的不离不弃，然后第三首诗歌呢就是今天我为你祝福，这是他选的诗歌。他说他愿意他这个追思礼拜里头他愿意把神的祝福带给参加这些他追思礼拜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想呢这是一个我在实际生活当中和经历的这样一个在艰难当中还能信靠神的一个例子。所以你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神，要坚定的来信靠侍奉他。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句话，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愿我们在生命生活中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教导下一代呢记住神的救恩这一点因为非常的重要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留到下次给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们中间呢我们一长久支持的宣教士 Will Susan Brown 来到我们中间，我想把时间呢留给他们让他们来给我们分享他们近期的事工啊。我想今天呢我这个正道我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真是在这样的宽敞的聚会的地方，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心的敬拜，这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思念你这样的作为，思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就满心的感谢你，满心的来赞美你，让我们真是能够记住神耶和华神，你是这位拯救我们的神，让我们记住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让我们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是为我们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舍身流血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和父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求圣灵就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真是好好的专心的来尽心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也帮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